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四十五章。创世纪四十五章，我们上一次讲到创世纪四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约瑟的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约瑟一直隐瞒他的身份，两次让他的哥哥们来埃及买粮的时候遇到了挫折，但是现在约瑟开始彰显他自己的身份，并且与他的哥哥们和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四十五章十六节开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翻开圣经，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创世纪四十五章第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八节。这风声传到了法老的宫中，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敏三百银子和五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十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十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却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已先，我要去见他一面。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父亲，父亲，好消息，好消息，你的儿子约瑟还活着，他在埃及做了宰相，现在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去埃及住。约瑟的故事发生了如此大的转折，如今这些曾经想要杀害约瑟的哥哥们摇身一变变成了传福音的使者，带着约瑟的福音回到了他的父家迦南地。在神的美意当中，那位曾经被沦为奴隶的约瑟如今高升成为宰相，二十年之后与他的兄弟们再次相遇，经过屡次试炼之后生发了他们悔改的心。于是约瑟表明了他的身份，赦免了他的兄弟们，并且邀请他们带着父亲和全家来到埃及躲避饥荒。如今上帝也呼召我们，这些曾经敌对他藐视他的敌人，呼召我们，使我们改变，生发了我们心中悔改的心和信心，于是差遣我们去传扬这个好消息，带给我们的家人。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从这段经文所要一同思想的。我们看这个福音的事工，约瑟哥哥们的福音的事工，很难想象约瑟哥哥们的福音事工，这些 浑身充满着罪恶，浑身充满着悖逆的罪人们，如今却成为了福音的使者。而这个福音的事工之所以由他们来传扬，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美德，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比其他的人更优秀，而是因为这使命由着那位埃及的君王法老赐给了他们，也因着约瑟这位宰相赐了许多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给了他们许多的供应在他们的身上。而他们事工的成功与否不取决于他们自己，而恰恰相反，取决于那个消息的真实性。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一同思想，不仅思想约瑟的哥哥们的福音事工，也思想今天耶稣基督在今天这个时代借着他的仆人们所宣讲的这个福音。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约瑟的故事当中，就哪怕是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也依旧真实的、丰富的、丰盛的向我们彰显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传佳音报喜讯的这个故事。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故事总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法老发出的邀请和命令，这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福音事工的源头是源自于法老的邀请。然后接下来第二点，我们看到的是约瑟在差遣他的哥哥们传福音的这一路上之前所做出的、所赐给他们一切的装备、预备、供应。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福音的接收者雅各，他听到福音之后的反应，从怀疑到相信。所以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整个传福音的过程。我们从第一点来看法老发出的命令和邀请，16-20节。约瑟与弟兄们相认的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法老的耳中。圣经在第16节告诉我们法老的反应，说法老和他臣仆都很喜欢。这个你看100年前的中文翻译的就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他们很高兴。法老接下来在第18节主动要求约瑟把他的家人们接到埃及来，而且还应许赐给他们埃及最好的土地，让他们享受肥美的出产，并且第19节派皇家车队去迎接他们。哇，你看这个待遇和级别，对吧？你能想象这个从埃及派出皇家车队到迦南去接人，这个场景就有点像这个美国总统派车队去到一个穷乡僻壤，什么 Tennessee 一个小山村，然后把一家人接到这个白宫里面，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法老要如此高兴，并且要厚待这些他们本来看不起的希伯来人？你还记得前面圣经提到了，当约瑟在宫中宴请他的哥哥们的时候，那里面提到了一个小细节，还记得他的哥哥们坐在一边，然后埃及人坐在另外一边。那里面说埃及人连和希伯来人一起吃饭都觉得厌恶，他们很讨厌这些乡巴佬，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你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吗？因为埃及是农耕社会，对吧？而这个希伯来人他们是牧羊的，所以他们身上有股羊骚味儿，所以这些埃及人很不喜欢跟他们坐在一起。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法老的态度和正常的埃及人不一样？法老为什么高兴，还主动邀请这些充满着这个山羊气味的希伯来人要让他们来埃及？是因为这些希伯来人本身有什么内在的特质、品质、美德吸引法老，让法老觉得啊，这帮人真不错，应该让他们过来？不，这些人对于法老来说没有任何值得吸引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是约瑟的家人。法老因着对约瑟的爱，从而邀请他的家人来到埃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告诉我们什么？这 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所发出的福音的邀请，也同样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多可爱之处，上帝看到我们觉得哇，这个人实在是太优秀了，像他这样优秀的人怎么能不来上天堂呢？不，上帝之所以爱我们，是因为他爱耶稣基督，从而接纳我们这些罪人。耶稣在他的降卑当中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我们的样子，好使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家人，好使他自己与我们相同，并且他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好叫我们能够因着他被他的天父接纳。因此希伯来书说了这样一句话，因为他降世为人，所以因为儿女有血肉之躯，因此他也取了血肉之躯。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可耻。这是我们被上帝接纳的原因，因为那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刚才我们在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读到的，耶稣基督从玛利亚取了血肉，从玛利亚的血肉取了他的人性，因此他与我们相同，所以他不以作为一个人为耻，而因此他在他里面我们领受了上帝的邀请。但是你要注意到，法老发出的邀请同时是命令式的，邀请和命令是一样的。这个法老的邀请是不容希伯来人拒绝的，这是埃及最高的权威，全地最大的权柄所发出来的邀请。法老下达的是命令。第二十节，法老说：“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这个都是一百年前的反应。你们眼睛不要舍不得你们那点希伯来那个迦南地的那些你们的属于你们的那些财产，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哇，这难道不就是上帝给我们发出的邀请吗？法老的邀请也是命令，今天上帝福音的邀请对我们来说也是命令。还记得天国的宴席的邀请，耶稣的比喻里面，那个天国的君王去邀请这些人 来他的这个家里面去吃饭，对吧？来赴宴，这个不仅仅是邀请而已，弟兄姐妹们，这是命令。而那些拒绝邀请的人，就是拒绝天国君王的命令。而他们为什么拒绝这个命令呢？是因为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他们爱惜他们自己的家具，他们自己的在这个地上的原来的这个旧的家乡里面的这些东西，而他们眼睛没有看到埃及全地的美物，因为他们目光短浅，因为他们看不见那永恒的荣耀，那天国宴席的荣耀。而今天上帝也同样给我们所有听到天国君王的邀请的人这样的命令，他说不要爱惜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一切事，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而存到永远的是在天国的荣耀。因为在上帝的国度里，那一切美善的事物已经应许给我们。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界，而仰望那个永恒国度里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那就是法老，对吧？整个约瑟哥哥们的这些福音事工的源头是法老的邀请。他的哥哥们之所以能去传这个福音，对吧？如果法老不邀请的话，他们传什么呀？没有福音可传，只有法老发出邀请，他们才有福音可传。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基督的教会，之所以有基督福音的宣讲，是因为上帝已经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和命令。所以这是我们看的第一点。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点，那就是在哥哥们踏上这个传福音的报喜讯的路途之前，约瑟为他们提供的预备。第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这十一个兄弟们如今 甘愿成为福音的使者。第二十一节说他们就如此行。所以法老的呼召和这些回应呼召的人，这些哥哥们说好，我们愿意去把这个好消息带回来。所以今天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一个传道人，今天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一个牧师，你要怎么反应？你的反应是好的，主，我愿意，因为这是上帝发出的呼召。这不意味着，注意到，这不意味着这些哥哥们本身他们的品质有多么优秀。不，今天当上帝呼召一个人去做传道人、做牧师的时候，不是说他比所有其他的人更棒、更牛、更好，不，而是因为这个命令已经赐下来了，已经在他们身上了，他们没得选，他们必须以积极和顺服的心回应法老的命令，因此他们决定如此行。弟兄们接下来所要做的是他们要回到家乡，走这一路，然后把这个消息传回去，然后再带着父亲再回到埃及。那他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缺乏许许多多的东西，他们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钱，这一路所有的供给他们是没有的。因此弟兄们，这哥哥们，他们的福音的事工所需要的一切是来自于约瑟的手，约瑟为他们预备好了他们传福音这一路所需要的一切。这难道不就是耶稣基督为他的教会所做的吗？耶稣，高升的耶稣，他临走之前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并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耶稣说，你们自己想办法啊，你们自己想办法，反正我这事儿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对吧？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应该怎么办吧。没有，耶稣说你们要等我的天父从天上拆下来圣灵，对吧？不是你们自己到处想办法，然后得到你们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然后想办法怎么把这个福音事工做起来，不是，约瑟，是耶稣基督亲自为他的使者们预备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瑟到底预备了什么。首先，约瑟遵行着法老的命令，为他的家人们预备了车辆。第二十一节，这个车辆不是一般的车，这个是埃及的皇室的座驾，这个是这个美国的这个什么黑色的防弹的叫什么凯迪拉克，对吧？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从父所来的，能够承载着这些他所邀请的人来到他的国度的，他这个车辆所预表的是圣灵。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圣经里面经常用车的形象来形容圣灵。例如在诗篇104篇，诗人描写圣灵起初在水面上创造天地的时候的工作的时候，诗人说，你在水中立了楼阁的栋梁，你以云为战车，乘着风的翅膀前行。他在说什么？云彩和风，这在圣经里面所表示的就是圣灵的形象，而这圣灵如同一架战车一样行走在水面上，来为上帝征战，来带来生命，击退那个黑暗的无序的力量。所以约瑟派车去接家人，预表着耶稣基督在五旬节差来圣灵，来承载着他的百姓归向上帝，归向上帝的国度。所以这二十一节，然后接下来二十二节，约瑟给了他兄弟们新衣服，这表明今天耶稣基督脱去了我们缠累在身上的罪和污秽，为他的教会 披上了圣洁的新衣，而这衣服就是耶稣基督完美无瑕的义和他的圣洁。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什么叫披戴基督？你怎么能披戴一个人呢？他这里面说的是把耶稣基督的义像如同一个新的衣服一样披戴在你的身上。你曾经的义是一个污秽的衣服，把这个衣服脱去，然后穿上了一件崭新的义袍。然后接下来约瑟又为他的弟兄们预备路上需要的食物，并且也预备好了他整个附加来埃及路上所需要的一切食物，十头驴驮着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耶稣为他的百姓们提供他们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不论是物质生活上的供应，还是属灵的恩赐上的供应，耶稣都是慷慨的主，他必不致叫我们缺乏。而约瑟特别给便雅悯300银子和5套衣服，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明耶稣赐给他教会不同的仆人们不同的恩赐，有的时候这些都是主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分配的，有的时候上帝会特别把特殊的恩赐赐给一些特殊的人。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那些具有极大恩赐的上帝的仆人，奥古斯丁、约翰加尔文等等，这些上帝赐下特别的恩赐给他们的，这些都是上帝的随着自己的意思分配。因此我们不要因着恩赐的多寡而产生嫉妒和骄傲，不要因为便雅悯多得了300银子，多了4套衣服，然后对吧，流便就说凭什么他这个小子得这么多东西，这不是我们产生骄傲和嫉妒的原因。因此我们反而应当怀着感恩的心善用这位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当这一切都预备充足了，约瑟送他们上路了。而约瑟送他们上路之前叮嘱了他们一句话，24节，约瑟说，在路上你们不要彼此相争。这句话也是耶稣基督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对他门徒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不要彼此争吵。你可以想象一下，弟兄们这一路上可能会因为什么事争吵，他们可能会因为过去的罪而争吵。这个会说，就是你这个臭小子，你曾经想说把约瑟扔到坑里的，对不对？哎，是不是你犹大，你说要把他卖的。他们可能因为过去的罪，过去的这些所犯下的错误而彼此争吵。他们也可能因为约瑟所赏赐的恩赐的不同而争吵，凭什么便雅悯能多几套衣服，来借我穿穿，对吧？但是约瑟在这里面告诉他们，不要因为这些事情争吵，因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是蒙赦免之恩的人，因为我已经洗去了你们一切的罪，我已经赦免了你们，你们如今已经不再是曾经的你们，你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你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使命，你们需要共同为着这个使命而彼此同工，而不要彼此纷争。而这也是耶稣所吩咐他的门徒的。而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当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这样叫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这就意味着门徒们和我们都有违背这命令的倾向，难道不是吗？所以耶稣才要说，如果这个事儿如此顺理成章的，耶稣就不用说了，对吧？啊，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这样的。耶稣之所以这样说，就意味着耶稣知道你们这些臭小子，在我还没走的时候，天天争谁是大的，啊，谁坐在我左边，谁坐在我右边，你们一天就想着自己。所以耶稣临走的时候说，不要再争了，没有必要，没有意义。被赦免的罪人依旧还有许多残留在他们身上的罪和骄傲，约瑟的兄弟们如此，耶稣的门徒如此，今天的牧师传道人们依旧如此。所以不要感到惊讶，当你看到教会 陷入到纷争，我们看到不同的这些教会的领袖们之间彼此纷争，这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不是耶稣基督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罪。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反而不应当自以为意。有一些人看到说啊，教会，你看教会这个有这么多坏人，对吧？这个教会有这么多不好的人，这些教会还彼此纷争，你让我怎么信耶稣，对吧？就是因为看到这样，你才需要信耶稣，而不是信基督徒。你需要把你的信心扎根在那位赦免你罪的主身上，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牧师可以为你上十字架，为你上十字架的是耶稣。因此你的目光应当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话说回来，难道我们就放任这样的状态而不顾吗？我们该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种彼此相争的状态，真正实现耶稣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呢？在这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展开去谈，我想这可能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是这段经文所着重描写的核心内容。但是我想提出一些实际的应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成长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请允许我稍微延伸说两句。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到约瑟的兄弟们，他们该如何在这一路上避免彼此相争的试探，我想这个答案就变得更加清楚了。当他们想要争论谁的罪更严重，当他们想要争论到底约瑟被卖到埃及到底是谁的责任，到底谁更了不起，谁的恩赐更大，他们必须停下来，想到那位已经赦免他们罪孽的约瑟。他们必须停下来，看到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这二十匹驴子所驮的这所有的这些，都不是出自于他们自己，而是出自于那位赦免他们罪孽的约瑟。他们就应当自惭形愧，而不应当自以为意的争吵。而他们需要知道他们这一路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当我们去争吵的时候，我们是忘记了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失去了对使命的专注。他们需要意识到他们现在是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回到家里面，成功的回到父家，别在这路上再把谁卖了，对吧？成功的回到父家，不要把这一路把这些所有的资源都浪费掉了，然后把全家成功的带回来，拯救他们一家人脱离了饥荒，这就是他们的使命和目标。而基督徒们如何摆脱彼此相争，如何实现彼此相爱呢？那就是我们必须把目光从我们自身挪开，而当我们关注自我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争。我们必须把目光定睛在那位约瑟的身上，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并且定睛在他交托给我们的使命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考虑过的，从这段经文所看的前两点，对吧？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法老发出的邀请，这是整个福音事工的源头来源。我们看到了第二点，在这个福音事工的预备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恩赐全都是来自于约瑟这位差遣他们的主。那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福音事工最后抵达到他的父家，他们的父亲雅各是如何转变的。最后雅各的反应从怀疑到相信，25-28节，圣经没有记录我们这一路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路发生什么不重要，对吧？争吵也好，和平也好，无所谓，最终结果是他们回到了还在饥荒贫瘠的迦南地，而他们刚一进家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26节说约瑟还在，并且做了埃及的宰相。这也映照着新约时期使徒们在五旬节所宣讲的福音。还记得彼得在五旬节站起来，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对这些犹太人说，这些犹太人以为耶稣已经死了，对不对？但是彼得说，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他还在，他还活着， 他已经复活了，而且升天了，我们都为这事儿做见证。今天这位耶稣，你们以为已经死去的耶稣，他高升，不是做埃及的宰相，不是做耶路撒冷的王，他高升坐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归给他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在下午多的进行所讲的福音外在的宣讲，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福音的信息不一定是在主日的讲台上讲才叫福音的信息，这个信息你可以在周一吃饭的时候讲，这个信息你可以在周二跟朋友喝茶的时候讲。这位耶稣没有埋在坟墓里朽坏，他已经复活了。这个福音可以在家庭的餐桌上谈到，在沙发上一起，对吧，看着无聊的 Netflix 的电视剧的时候，中间插入广告的时候可以聊一聊，在家人散步的时候，这个福音可以充满你的生活。摩西吩咐以色列民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要记在心上，殷勤地教导你们的儿女，无论你们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如果我们对摩西律法都如此的重视，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加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充满我们的生活吗？听到约瑟的兄弟们带来的这个好消息，雅各的反应是什么？雅各的反应是他不信。哇，你觉得很惊讶是吗？但是你没传过福音。传福音你遇到 99.9% 的情况是他不信。为什么他不信呢？26节下半节告诉我们，雅各心里冰凉。这个冰凉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指麻木的意思，像是没有感知力的这样的一种麻木的状态，木讷的状态。为什么雅各会有这种反应？或许我们不应该太责备雅各的不信，因为毕竟雅各实在是太了解他的儿子们了。这些儿子们有太多太多的犯罪记录，而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今天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的一大拦阻，难道不是吗？向外人传福音还算容易，对吧？毕竟，对吧？先知在外乡还是受人尊重的，对吧？你跟他说一说，然后他还觉得啊，是的啊，牧师，对吧？这位弟兄，对吧？这位长辈，对吧？说的有道理，对吧？他也不至于当面这个跟你翻脸，对吧？但是跟家人传福音很难，对不对？最难的就是向家人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们了，因为他们太认识我们了，他们太清楚我们的罪，以至于他们不愿意相信我们的话。而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罪的确是我们传福音当中的一大拦阻，这也是约瑟的哥哥们传福音的时候的一大拦阻，这是很正常的，这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但是反过来我们想一想，约瑟难道不知道吗？约瑟难道不知道这些哥哥们他们的过去的这些以往，他们的罪？难道约瑟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许让几个埃及人去迦南邀请他的父亲，是不是可能更有效，对不对？今天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你这么难为我们？你明知道我们是可怜的罪人，无助，没有任何的能力，你干嘛还让我们去传福音呢？你要蒙召做传道的，你每天在想，耶稣啊，你就不能聪明点吗？干嘛差我去呢？我能做什么？你差两个天使，像这个加百列一样，哗一显现，弄个荣光在天上，他不一下就信了，多有效，干嘛还让我这个毫无学识，没有能力，这个软弱充满着罪的一个罪人去传这个福音，有谁能信？但是这就是约瑟的智慧，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智慧。今天我们的主没有差遣天使向罪人传福音，而是差遣像你我这样的罪人。 因此，当我们承认自己罪的同时，我们不应该拒绝这位主发出的使命。这使命已经赐给了我们，因为我们和天使不同，我们是真正经历过赦免之恩的人。因为我们是真正经历过罪得赦免的人，因此我们尝过那个恩典的滋味，我们知道这恩典对我们产生的果效，因此我们会比天使更加热切的、更加充满力量的把这同一个福音、赦免我们罪的福音带给同样跟我们一样是可怜的罪人的人。天使没有这样的心，天使不知道什么叫赦免罪，天使脾气老大了。那天使对撒加利亚说，我都怎么知道这事？天使说，你闭嘴吧，不信对吧，闭嘴变哑吧。感谢上帝没有让天使给我们传福音，而是让罪人。而最终雅各态度的转变，从不信到信，到底是因为什么？第27节告诉我们，他的哥哥们看到父亲不信，于是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父亲。然后接下来，他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心就苏醒了，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说雅各的灵魂活了过来。然后第28节他最后改变了，他说罢了罢了，或者说够了够了，我的儿子约瑟还活着，在我未死以前要去见他一面。我们注意到，尽管只有这两节经文，但是圣经给我们彰显的是这个雅各从不信、从怀疑到最后相信的这样一个过程。而圣经如此的简洁，以至于我们希望圣经多说一点的吧。主啊，告诉我怎么才能够让人相信，怎么才能够让福音的事工更有果效。但是上帝的话语是足够的，上帝告诉我们，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上帝告诉了我们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约瑟的哥哥们没有在父亲面前表演个节目，组个乐队，打个架子鼓，然后父亲你看耶，约瑟还在呢。我有的时候这样说是不是不太好？福音之所以有效，就是这两节经文里面所记录的。第一，这些哥哥们他们继续在做什么？当他听到父亲不信的时候，他们继续传讲同样的福音，他们继续把约瑟一切的话对父亲说。他们没有说一些其他的话，他们没有说父亲呢、啊、对，是的，这个福音是不太好相信，让我们聊点别的吧、啊、没有，继续跟他父亲说，约瑟跟我们说了这个，约瑟告诉了我们这个，约瑟让我们看到他的宫殿，约瑟给我们看到他的这些一切的荣耀，对吧？他在埃及所以有的这些荣耀，你要继续谈天国的荣耀的福音。这是首先圣道的宣讲，继续谈福音，而不要谈别的。今天我们传福音碰到壁了，我们就、咱们聊点别的吧，咱们聊聊时事政治吧、啊、咱们聊聊中东战争，咱们聊聊对吧，什么这个贸易战、啊、咱们聊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生发信心，弟兄姐妹们，唯有福音才可以。所以这是他们首先做的，继续不断的传讲福音。然后接下来第二点是他们要把与他们所传讲的福音相吻合的外在证据提供出来。什么是这个与福音相吻合的外在证据呢？约瑟派来的车，埃及皇室的这个车队。 你注意到27节告诉我们，雅各是看见了约瑟派来的车他才相信。所以这个车的存在印证了他们所讲的话，所以这个车是一个福音外在可见的标记和印证。所以这个车是圣礼，他需要看见，他需要摸到，他需要看到，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最后是圣灵内在的工作，雅各的灵活了过来。所以今天也是同样，弟兄姐妹们，人们产生信心的原因在于福音，而不在于传福音的人。我再说一遍，今天任何一个人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原因在于这个福音本身是真的，而不在于传福音的人。上帝可以借着驴把福音传给罪人，上帝可以借着残疾人，对吧？上帝可以借着瞎子，上帝可以借着乞丐，上帝可以借着渔夫去传福音，上帝不需要借着一个神学博士去传福音才叫这个福音有效。雅各不是看到了他的儿子们哇变得如此的圣洁，变得如此的良善，然后说这福音可信，没有。今天现代教会里面所流行的所谓生命影响生命法是错的，没有生命影响生命，都是罪人。保罗说我们所传的原不是自己，而是耶稣基督。今天传道人牧师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见证不是福音，我们的见证不是蒙恩管道，没有任何拯救的大能，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拯救人。所以把你的这些人生见证，把你的那些人生故事，对吧，留在茶余饭后当谈资，不要放在讲台上来讲。而雅各所信的就是因为听见了弟兄们对他讲的约瑟的话。而约瑟的话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约瑟告诉他哥哥们的，就是神如何借着约瑟实现他的拯救计划，神如何把他借着哥哥们的手卖到埃及，如何在埃及降卑，如何在埃及高升成为宰相，最终如何要让他面见法老，然后在这饥荒当中提出了拯救的计划，积攒这些食物，然后并且现在可以邀请他的父亲来，就是上帝的拯救计划。这就是约瑟的话。约瑟还说过什么？约瑟别的没有说过，约瑟没有说过让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埃及的神话故事到底有什么，有什么，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讲讲埃及的神话故事，这是以于大众。但是听到是从信道是从听到来，听到是从基督说的话来。那什么是基督的话呢？基督到底说了什么呢？基督对他门徒们三年半说的就是这一个事儿，就是上帝如何使耶稣基督降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高升升天，来实现他的救赎计划。这就是信道是从听到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意思。然后接下来除了外在的宣讲，约瑟赐下来的外在的证据，那就是他的车。这个车告诉了，就无声的向雅各在宣讲着，约瑟真的还活着，我就是证明。同样的，在五旬节那位复活升天的救主耶稣基督赐下了圣灵外在的证据。当彼得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说，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他被神的右手高举，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五旬节发生的一切的神迹奇事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外在的证据。而今天，对吧，五旬节过去了，2000年前发生的，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这福音的外在的证据就是在教会里设立的圣礼，是可见的福音，圣灵透过这圣礼仿佛无声地在对我们说，没错，耶稣真的复活了，他的邀请是真的，他真的会洗去你灵魂的罪，他真的会喂养你直到永生。当圣灵借着福音外在的宣讲，借着圣礼向我们确认这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便会活过来，如同约雅各一样，我们不再需要过多的言语和证据，因为这福音是足够的。 如今我们要起身归向那位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要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从法老借着约瑟呼召他兄弟们去传福音给富家这件事，看到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邀请我们进入到他的国度，基督对我们一切领受赦罪恩典的人都发出了这个呼召，他叫我们踏上这个传福音报喜讯的路程，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富家。尽管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困难，但是耶稣给我们的供应是充足的，他的福音是充足的，他外在的证据是充足的，他差来的圣灵重生的大能是充足的。因此让我们不要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软弱身上，而定睛在那位救主他的大能身上，继续依靠他，把这个喜讯带给我们身边的人。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约瑟兄弟们的传福音的旅途，也向我们彰显了我们在今天教会传扬，在这个不幸的时代传扬福音的光景和状况。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承认我们的无能，但是主啊，你的恩赐是充足的。这福音的呼召，福音的施工本是源自于父的邀请和命令，并且也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完全的成就和预备，最终在圣灵的大能当中得以完全。因此主啊，我们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来承载着那个宝贝的福音。主啊，求你再次借着你的圣礼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自己首先能够更加坚定地倚靠在这个福音上，让我们自己真的奔向我们的约瑟，在那里他为我们预备了那个能够活到永生的食粮。因此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